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啊，所以先向各位父亲致敬。两个礼拜前，也这个冯燕啊、雅亮他们在他们家里头举办一场 barbecue， 也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一起跟大家来享受这个 barbecue，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谢谢弟兄姐妹们那天在 barbecue 里头对我们很热情的招待啊，谢谢大家。在上个礼拜呢，我在Lower Church， 知道吗？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啊 ，Lower Church 呢，在他们的长辈的团契里头分享。那分享完之后呢，有一位大概七十几岁的一个叔叔啊，就对我讲了一个见证。这个叔叔啊，原来是他在大概40岁的时候呢，他才生一个儿子，所以呢，当然是宝贝的不得了，对不对？后来这个儿子呢，就去学医。可是这个叔叔他本身呢，他是学工程的，所以呢，他的儿子呢就老是觉得说他学医，然后这个他的爸爸呢就好像瞧不起他，觉得学医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这个叔叔跟他的儿子之间呢，两个人中间呢就总是有一些矛盾啊。那有一天呢，这个父子两个之间呢，他们又开始吵，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结果这个叔叔在很生气的情况底下呢，他跟他的儿子讲：“你给我滚出去！”哎。可是过了一下，这叔叔呢突然想到说，他自己在40岁，他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宝贝儿子，对不对？那刚刚实在是哎呀，实在是太生气了，在那种盛怒的底下叫儿子这个出去。他说其实这样子也不太好，可能是自己内心有苦毒还是什么，他觉得不太好，所以呢他就主动呢跑去找他的儿子啊，跟他儿子说，他说啊，我刚刚啊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呢我讲的是气话啊，你不要放在心上啊，我真的我没有要你走的意思。那这个叔叔啊，他以为他给他的儿子一个台阶下，对不对？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已经主动来跟他儿子这样子讲，哎，那如果两方面大家都让一让的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对不对？可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呢就低着头就收拾自己的行李，看都不看他爸爸一眼，然后呢就把行李呢搬到车子上就走了。面对他的儿子这样的无情的这样的离开，这位叔叔他的心里头感到什么？他感到很遗憾，他感到很伤心，感到很后悔，他也觉得他自己受到一个很大的伤害。他曾试着把这个和平把平安呢带到他跟他儿子的关系的里面，他渴望呢结果呢，哎，能够转变，是不是？可是呢，他突然的发现，他根本是完全无能为力。眼睁睁的，他就看到他多年的这个辛苦，多年的这种心血的这种投入呢，一下子好像就堆在那个水沟里头，就这样子流走了。这样的结果呢，他撑不下去，很伤心，在伤心的里面呢，他就对神抱怨，他对神抱怨说：“他说主啊，他说我在40岁的时候，我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儿子，一个宝贝儿子，哎，结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很伤心，很失望，甚至到一个绝望的地步。结果呢，神对他说了两句话，在这位叔叔他自己的话讲，他说在我的字典，在我的词汇里头，我从来没有这个这样子的话啊。”神第一句话对他说：“父亲对儿子的爱不是没有条件吗？”那第二句话呢，是出自圣经里头，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主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位叔叔在听到神对他说的话之后呢，马上痛哭流涕。他突然之间他明白了神的爱，突然之间他明白了神的爱。然后这个叔叔就对我讲，他说每一次呢我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啊要掉眼泪。其实那天他在对我讲的时候，我也发现眼珠那个眼泪啊已经在他的眼睛里头呢在打转。这位叔叔在70岁的时候
七十岁的时候，他还在向天父来学习怎么样做父亲。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三十节有一句话这样说，亚沙龙逃跑了。圣经里头也有一个逃跑孩子的故事哦。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边过父亲节的时候呢，我想呢，我们也许呢可以从圣经里头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那两个星期前哈，那冯燕这个我们在冯燕家 BBQ 对不对，那很多弟兄姐妹们呢看到我跟我太太李强，然后呢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哎，你们的小孩多大了？那我们说，哎，我们的小孩，我有两个女儿啊，老大呢今年高中毕业要进大学了，老二呢是要升高二了。哦，很有意思啊，多半的弟兄姐妹就是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啊，哦，你们熬出头了。哦，对，看到我们小孩都已经听了一些啊，到了要去念大学了，真的是熬出头了。这弟兄姐妹们真的是知道很辛苦，对不对？做父母不容易，真的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花很多的心血，尤其是这个在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哇，要天天洗尿布啊，然后在他们慢慢的长大，天天要注意啊。注意到放在他们身上，这个注意力都不能离开，万一受伤怎么办？被人家拐跑了怎么办？要花很多很多的心血。当中有钢平在不在？啊，钢平今天不在。我还记得钢平那天说，钢平是亲自为他小孩洗尿片的哦。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内他亲自洗为他小孩洗尿片，做父亲真的是不容易啊，是很辛苦的。对啊，我的小孩现在好像比较大了啊，好像是熬出头了。可是其实，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辛苦啊，体力上面呢我们是会比较轻松，可是像我两个女儿呢现在都在 teenager 的阶段。 teenager 阶段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teenager 有一个特色就是呢他们都很反抗，对不对？有一个这种叛逆性啊，有一个叛逆性很容易呢其实就会出问题。我也不敢担保说，哎，他们会不会离家出走，是不是？可是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逃跑的孩子啊，逃跑的孩子。可是呢，我想呢，不是把它局限说，哦，一定会逃跑啊，会离家出走。我想呢，逃跑的孩子是看我们的孩子呢，是可能会出问题的。所以逃跑的孩子呢，我想是放在是说，孩子可能会出大大小小我们不知道一些不预期的一些问题，所以逃跑的孩子呢是放在我们会看见说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出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今天是父亲节了，那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一起呢也可以来看这个逃跑孩子的问题，我们怎样的来面对啊。或者呢我们孩子当然现在都很好啊，可能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大大小小有一些问题已经出来，那我想我们一起就来看怎么样的来面对啊，怎么样的来面对，怎么样的来处理。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呢，我想从三点啊，分三点来看。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看到罪恶权势的可怕啊，我们必须要看到罪恶权势的可怕。第二个呢，我们必须呢要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一定要有行动啊。第三个呢，我们会来看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罪恶权势的可怕。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好朋友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长得非常像他，可是你知道吗，长得像啊也就算了，有一天我看他的儿子在那边那个动作，站在那边那个样子，哎呦，怎么跟他爸爸一模一样啊，然后那个动作哦，哎呦，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有点不可思议哦，真的是哇，怎么会这个看到儿子就看到他爸爸一样？中国人的俗话是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就会打洞，对不对？这个做父亲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对整个家庭的影响真的是很大。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那今天在圣经里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在大卫家里头发生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一到二十一节里头呢，我们就看到在大卫的皇宫里面发生了一个很悲惨的悲剧，一场悲剧。如果我们对圣经熟的话，我们就知道 大卫的长子叫什么？叫暗嫩，是不是？暗嫩是要继承大卫的皇位的。这个暗嫩呢，暗恋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他玛啊，暗恋，暗恋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圣经上怎么讲？啊，有忧心成疾啊，忧疾成病的那种地步啊。哎，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朋友叫做约拿达，帮他设了一个计谋，把他玛骗到他的皇宫所住的地方。哎，最后呢，他玛被他的哥哥给强暴了。如果我们往撒母耳记下呢，前面看一点的话呢，就在11章12章的地方记载什么？记载是大卫王跟拔示巴发生一段奸情，然后之后发生了一段事情，对不对？大卫在做了以色列王之后呢，有一天早上啊，有一天就是有一天傍晚啊，他在皇宫的阳台上面走来走去，哎呀，就一看有一个美女正在出浴，哦，惊为天人，就问他手下这是谁啊？他说这是你手下乌利亚啊的妻子。结果呢，大卫就把这个拔示巴呢就接到皇宫里台跟他同房。大卫明明知道这个女人是他手下大将乌利亚的太太，可是他起了一念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大卫他心里头的那个一念哦，让他忘掉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也不顾他的那个对象到底是谁，哎呀，做了再说。结果没想到啊，拔示巴因此呢怀孕了。哎呦，怀孕怎么办？先生在前线打仗，怀孕了怎么办？那自己一定是在后方不晓得跟什么人怎么样了，对不对？大卫呢，哎呀，说这样东窗就要事发了，怎么办呢？就叫这个乌利亚呢从前线回来，他想，哎，从前线回来让他回家，这个他的奸情就被遮掩了，对不对？就没想到这个大将乌利亚呢回到后方来之后呢，他说我的元帅跟我的弟兄正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跟我的太太同房，在家里头吃喝快乐？不可以。所以呢，这个乌利亚呢结果在皇宫的门口呢睡了一夜，早上起来，哎，又到前方去了。糟糕，大卫这下又遮掩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哎，至少他回来过，对不对？所以大卫呢就叫他的元帅约押啊，叫这个约押说，哎，你把这个乌利亚呢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就约押呢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个乌利亚呢就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线的地方呢就被敌人给杀了。哎，大卫这下好了，名正言顺就把这个拔示巴呢就娶回宫中。现在让我们再回来看啊，暗嫩的犯罪哈。暗嫩他的一念呢，也让他的眼睛瞎了。他根本忘记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王子，要继承父亲的王位。他根本也忘记他要犯罪的对象是谁，是他的妹妹。他为了达到目的，他有一个很聪明的诡计。哎，在他的诡计里，就像他父亲一样，也有一个帮凶。他父亲的帮凶叫做约押元帅，他的这个诡计里头呢也有几个帮凶。很讽刺的是，大卫在他的诡计里头使用帮凶，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在他儿子暗嫩的诡计里头呢，他自己成了一个帮凶，他还不知道。13章14节里头说，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暗嫩最后也像他父亲一样，用他自己的一个优势达到他的目的。哎，我们看到暗嫩的犯罪跟大卫的犯罪中间真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些类似的地方呢，我们真的是会很惊讶，历史是会重演的。可是更让我们惊讶看到历史重演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当这个他玛拒绝暗嫩意图的时候呢，义正言辞讲了一番话，对不对？其实 暗他玛对暗嫩所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对暗嫩罪行的一个起诉，就好像是写了一个起诉书一样。十三章十二节里头，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事情在大概只有在那些迦南外邦人里头事情大概才会发生啊。可是在神的百姓里面，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哦。其实在圣经的作者他的心里头，这个指控其实也直接的影射在大卫的身上哦。紧接着在十三节里头，他玛说：“你玷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人也成了愚妄人。”他玛呢也指出这件事情的后果，不管是被侮辱的或是那个去侮辱人的，都将永远的活在那个羞辱里面。可是暗嫩还是错了。最后他玛要求说：“你可以去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哥哥可以娶妹妹这样的习俗啊？我不知道。可是在他玛的这番话里头，很清楚的点出来，父亲大卫其实他是对这个情欲，对那个淫念，他是很了解的哦。弟兄姐妹们，不管是有形的或者呢是我们不自觉的，一个父亲对这个孩子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两三个礼拜以前呢，我无意当中呢，我听到两个 teenager 的女孩子呢有一段对话。原来呢他们就讲到他们的青少年团契里头呢有一个男孩啊，男孩在第二天呢要考 SAT 啊，然后呢那天呢就到了这个他们那个青少年团契里头。可是呢这个男孩一到以后呢，马上就跟他的朋友讲：“哎，我明天要考 SAT 然后呢他就回家了。”讲完之后就回家了。就这两个女孩就说 What's the point？对，你干嘛？对，你既然你要考 SAT， 那你今晚上你不要来嘛。那为什么你来了之后你跟人家讲，然后你就马上就走了呢？是不是觉得你要考 SAT 比较不一样，还是说将来你要跟人家说我 SAT 的成绩好很好，对不对？到底你花什么 point？ 到底来干嘛？我听了以后我也很惊讶。我惊讶不是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对话的内容，让我很惊讶的是哦，这个小孩他所表现出来的居然是跟他父母的翻版一样。暗嫩的行为居然也跟他的父亲大卫真的就好像是他的翻版一样。大卫的罪一环扣一环，先犯奸淫，再犯撒谎，最后杀人。可是他没想到的是罪的那个延续跟罪的那个后果对他整个家里的影响，甚至对他整个皇朝里头的破坏。暗嫩好像得到他父亲大卫的那个遗传一样，他的罪行后来也激起亚沙龙的那个心里的仇恨，进一步的报复，造成整个家庭关系里头的破坏。弟兄姐妹们，真的，第一，做父亲的应该要以身作则。可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目的，我不是叫你们父亲要去以身作则哦，因为我知道，我就算是叫你们，要求你们现在以身作则，你们也不一定做得到哦，就做不到，还会心生罪疚感，对不对？这不是我的目的哈。我希望我们今天要能够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有我们要看到在那个后面整个罪恶诠释的那个巨大。做父亲的也是一个罪人，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自己就陷在那个罪里头，进一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再进一步家庭就被破坏了。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罪恶诠释的那个可怕。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罪恶诠释的可怕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非靠这个主不可了，我们唯一依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跟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我们必须要面对性现实，一定要有所行动。然后我们看到暗刃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13章19节告诉我们说，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呼喊。公主穿彩衣表示呢还没出嫁，他玛把这个彩衣呢给撕破了，头顶的灰尘，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泣。皇宫里的人一看呢，其实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卫最后当然也知道了，所以13章21节里头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哎，大卫王为什么要发怒？为什么要发怒？有最可能的是，哇，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也有可能，因为被害的对象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被人家这样子的侮辱。可是大卫呢，也可能很气愤，生气他这种事情，他自己犯下的罪行，居然在他的家里头也继续的重演，是不是？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到底大卫为什么发怒？可是圣经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哎，大卫对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处理哦，是不是？他的长子暗嫩做出了一个这种神人共愤的事情，大卫没有去对付，女儿他玛孤孤单单的住在胞兄押沙龙的家里，大卫没有去安慰他另外一个儿子押沙龙，心里的仇恨大卫没有去平抚。大卫没有处理的原因，很可能是跟他发怒的那个原因呢是息息相关的，也有可能呢是大卫今天不愿意来面对现实，或是呢来面对他自己一个做父亲的那个情绪，他想逃避，都有可能。可是不管怎么样，大卫的家里呢有3个要逃跑的孩子在他的家里头呢正在成长。13章22节说，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这是大卫没有去处理的一个结果。表面上呢，押沙龙看起来没什么行动，对不对？可是播下了他心里那个仇恨的种子，进一步呢就带来他杀人的那个结果。那这是我们在往后13章23到33节里头记载的情节。在大卫的家里头，暗嫩的事件呢已经够让父母心碎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卫能够注意到他另一个孩子押沙龙的情绪，那么往后杀人的悲剧呢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说要预防一个逃跑的孩子，做父亲的必须要来了解他的孩子的需要，要花些时间来认识他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要花时间哦，要花时间哦，要预防一个逃跑的孩子，我们要想办法要跟他们建立关系，不是只是提供吃提供住就算了，我们要跟他们花身上很多的时间，要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要知道他们的想法，所以呢我们或许还可以预防。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一个做父亲的面对像大卫这样子，面对一个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哇，做父亲的可能所有在孩子身上的那个梦想，哎呦，破灭。情绪上面，这个做父亲的一定会有罪疚感，会愤怒，会抱怨，会很遗憾。所以当父亲要来处理，要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父亲可能要先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哦。这样的父亲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一个支持得到支持的办法呢，就是到教会里头，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对这样子的情形呢，可以有些支持。可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在教会里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有敏感度哦。记住哦，你不是教牧，你们也不是协谈的专家，你们也不见得是教育的专家。所以当有人有需要来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判断，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教导。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旁边倾听，在旁边陪伴。当一个做父亲的面对孩子这种各式各样情况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很难去面对，很难让人家接受。父亲在孩子身上的梦想可能会破灭，同时呢还必须去面对那个处理问题的这种艰难，是不是？这些问题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可是不管是父亲自己造成的或是孩子造成的，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可是呢，为了让一个家庭能够继续的成长，让孩子能够继续成长，问题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而且呢一定要加以处理。最后呢，让我们来看处理这个逃跑孩子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在14:28里头说，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押沙龙杀了暗嫩之后呢，就逃跑了，又逃跑了3年。大卫让他回来之后呢，在耶路撒冷呢待了2年，所以3年加2年，5年的时间，对不对？虽然13:39里头我们看到说大卫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可是大卫在这个时间里头，他有5年没有见他儿子的面哦。看起来在司法上大卫已经赦免了押沙龙，让他回来，对不对？可是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上，大卫并没有真正的原谅他这个儿子押沙龙。大卫让儿子回到耶路撒冷，哎，给他吃，提供住的地方，可是大卫连这个儿子的面不愿意见，好像呢一点都不关心他。一个儿子押沙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吃住的地方吗？押沙龙需要的是被父亲接纳，是需要父亲真正的原谅，他需要父亲的爱。在14:29-33里头，我们看到押沙龙就想尽了办法要来见父亲大卫一面。我们看到他内心对父亲那个爱的那种渴望，他渴望得到父亲的爱，渴望见父亲一面。大卫没有办法接纳押沙龙，其实可以让我们想到圣经里头另外一段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在哪里？路加福音15，主耶稣曾经说过父亲跟浪子的比喻，记不记得？父亲跟浪子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头哈，那个浪子也就是家里的小儿子，背叛了父亲，离开家庭，然后呢将他所分的家产在外面挥霍在妓女的身上，背叛了父亲，离开家里，他彻底毁坏家庭的名誉。可是当他做了这些得罪天又得罪父亲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父亲却从来都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念头，甚至在他还没回家之前，父亲早就已经原谅他了。当这个小儿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决定回家的时候，父亲大老远看见，父亲不在乎这个儿子身上的肮脏，其实也不在乎他内心里头的那种肮脏，是不是？父亲大老远的看见，冲过来拥抱他的孩子，欢迎他，恢复他儿子的名分，并且把家里最好的肥牛犊杀了， 举办一场宴会来款待他。如果大卫也像这位父亲一样来对待自己的儿子的话，当这个亚沙龙从基述逃亡回来之后呢，他可以向他的父亲来倾诉，倾诉，爸爸你知道吗？亚沙龙在他玛身上做的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对他玛的情感吗？兄妹之间的这个爱吗？亚沙龙可以对大卫倾诉，爸爸你看看暗嫩在我妹妹身上做这样子的事情，你知道我内心里头的愤怒吗？爸爸你知道我逃亡，我到基述，我在逃亡过程当中我心里的害怕跟对你的思念吗？亚沙龙可以有个机会对他父亲有这些倾诉，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子做，大卫不要见他的面。我们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不见他儿子的面，可是呢他可能认为不见他儿子的面可能对亚沙龙比较好，对不对？孩子做错事情了就一定要管教了，一定要有一些处罚，所以这就是我来处罚你。也许他觉得这样子做的话，哎，这个亚沙龙我今天我不见了一面，对，你看到吧，你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这个犯罪的痛苦啊，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就是有什么责任哦，所以我今天我不见你啊，我不见你。也许大卫是因为他自己曾经犯过罪，失去了那个公义，哎，补偿心理，今天要在亚沙龙儿子的身上呢，哎，得到一些补偿，今天哎，你看这叫做公义哦。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到的是大卫拒绝用恩典跟无条件的接纳来对待他自己的儿子。可是在那个浪子跟父亲那个比喻里头呢，只有父亲对孩子无条件的接纳才能够 真正的赢回那个儿子的心，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就算是在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里头，不是吗？也只有天父无条件的接纳对我们来对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来回到他的身边，是不是？在天父的爱里面，我们才会有爱的。所以当我们来面对逃跑孩子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要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孩子完全交在天父的爱的里面，交在天父爱的里面。我们当然呢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呢成为逃跑的孩子，所以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面对问题，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问题。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处理。其次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父亲，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必须意识到罪恶权势的可怕，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仰望神的怜悯，非靠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不可了，非靠主不可了。再接下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对天父的爱，哎呦，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真的已经很清楚，你不要再跟我多讲了。其实告诉你们，我们差的还很远，我们差的还很远。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不断地抓住这位天父，我们可以求这位天父用他无条件的接纳今天来对我们，让我们继续的经历，让我们继续在天父的无条件接纳里头，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天父的爱的里面，我们自己可以继续的成长，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我们的爱里头成长。最近看电视啊，电视里头有一个广告， 是 Visa 信用卡，信用卡 Visa 的广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啊？那就是在1992年世界奥运会里头的一个故事。1992年的世界奥运会呢，有一个短跑的健将叫做 Derek Redmond， 他参加400公尺的决赛，开始跑，跑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肌腱受伤，摔倒。一个运动选手练了4年，可能不止4年哦，可能他一辈子就为了能够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这场决赛，能够在奥运会的决赛里头拿一个 gold medal， 拿一个金牌。可是一下摔倒了，所有的梦想破了。当他眼睁睁的看到他的对手一个一个从他的旁边跑下去，他心里很痛苦，他很挣扎，身体也很痛苦，很挣扎。可是呢，他挣扎的站起来，他想继续的跑下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突破了旁边那些警卫的封锁，冲进场来，所有的记者、摄影机突然就全部就吸引了所有摄影机的注意，全部照在他的身上。原来这个老人是 Derek Redmond 的父亲。Derek 对他的爸爸讲说：“他说你不要管我，我要跑完这场比赛。”他爸爸回答他说：“孩子，我和你是一起开始的，现在我要和你一起跑完。”他爸爸用他的膀子搀扶着 Derek， 两个人很艰苦的一拐一拐，很艰苦的，终于跑到了终点。当他们跑完的时候，全场响起如雷的掌声。父亲们，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也要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跑，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开始的，就算是他们中途摔倒了，我们也要和我们的孩子一起跑完。在以赛亚书46:3-4，神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孩子这样说，我念给你们听：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自出母胎就蒙我提膝，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我已经这既然这样做了，以后我仍必提膝你，我必怀抱你，也必拯救你。这是神对他的孩子所做的应许。父亲们，今天是父亲节，当我们今天回家的时候，不管你是有声的无声的，你也可以对你的孩子说同样的话。不要忘记哦，只有爱，无条件的爱，才能够扭转一个生命。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说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自出母胎就蒙我提携，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我以前这样这样做，以后我仍必提携你，我必怀抱你，也必拯救你。天父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天父，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年岁年月，天父，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失败。可是天父，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会失败，你绝对不会失败。今天我们从亚沙龙跟他父亲大卫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天父，让我们更一次来认定你在我们身上无条件的接纳，你对我们的爱。天父，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自己的破碎。在我们看顾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跌倒，会失败。可是天父，你是信实的主，洪水不断，一人坐着为王，你掌管一切，甚至我们的失败都在你的掌管里面。天父，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破碎、自己的失败
再一次交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继续经历能够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爱里头成长，所以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爱来带我们的孩子。哦，天父，将我们的家庭就是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施恩典施怜悯，用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充满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感谢赞美你，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